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你觉得和家人建立关系难不难呢？也许对某些人来说很简单，在家里面很自然的就能够跟家人相亲相爱，可是对有些人来说却是难上加难呢。特别是当你的家人不断地破坏这个家庭的和谐，或者是伤害你的时候，你还愿意选择爱他吗？今天我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是陈永玲，他现在是一位大学生，在同学的眼中，陈永玲是一个喜乐、活泼，又有音乐才华的大男孩。他现在除了忙碌学校的课业，他也从事音乐教学的工作。他成立乐团，参加了比赛。而对他来说呢，音乐创作不只是能够抒发情感，也能够唱出自己的故事，传扬上帝的爱。其实永玲他来自所谓的家暴家庭，三天两头就看见父母争吵，或是父亲殴打母亲，好几次差点闹出人命。面对父母关系的破裂，永玲和其他手足时常担心害怕，彼此的关系也变得十分的疏离。不过呢，这群孩子有相同的愿望，就是希望有一个英雄人物出现，将父亲绳之以法，拯救他们脱离水深火热。可是这位英雄人物没有如期出现，家暴的情况越来越糟糕，陈永玲的大姐离家出走。几年之后，母亲受不了父亲的暴力，决定带着剩下的四个孩子逃走，过着辛苦的单亲生活。不料逃离的这七年却发生了奇妙的改变，到最后原本分离的一家人团圆了，仇恨苦毒不再，有的是体谅和相爱。究竟这七年发生了什么奇妙的改变，让陈永玲一家人的关系有这样奇妙的转变呢？邀请你听听陈永玲的生命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欢迎陈永玲 ，Hello，
你好，
永玲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的，大家好，我叫做永玲，我现在算是出社会的人，但是我在念大学，为什么呢？因为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先去当兵了，退伍有回去重新再念书，我现在的生活就是白天要上课，然后晚上要上班这样子。我现在的工作呢，是在教教会里面想要学乐器的人。
教什么样的乐器呢？
我现在有在教钢琴 keyboard， 然后爵士鼓、吉他、贝斯、电吉他。其实吉他跟电吉他，我是把它统类在一起啊，因为我都会帮他们自己去转这样子。
怎么这么厉害呀、八爪章鱼！
国中的时候去到教会的时候，他们有教我一些基础的，就是最简单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在哪里这样子。
先有这个基础的，然后其他就是你自己慢慢的去摸索。
哦，算是。
嗯，你第一个学的乐器是什么？
哦，我第一个学的是贝斯。我一开始只是很单纯的用贝斯弹一些根音，然后就在我们在教会都会唱诗歌，我就边弹边唱。 只是我弹到后来我就会觉得好像有一个极限，我希望可以把更好的音乐来献给上帝，于是我就跟神祷告，我跟神说，上帝啊，我想要会更多的方式，然后我希望我的乐器可以更加的进步，然后可以来弹得更好这样子。那于是就开始在唱歌的时候，我边自弹自唱哦，就我突然就发现，诶，我的手怎么突然就可以压到一个音，或是压到其他的地方，然后甚至跑了一个指型，然后我就觉得，诶，这样蛮好听的，我就把它记下来了。等我再大了一点的时候，我才去看书，我就发现，诶，原来我已经会那个东西了。然后我朋友都觉得很好奇，他说，为什么你可以知道要这样子跑，要这样子跑？我说我不知道啊，就是觉得那样子很好听而已，然后就按到了，就学起来了这样。
诶，我知道你现在还有加入一个乐团吗？是不是？
是的。其实在我们国高中的时候，我就有在教会去建了一个团，一个乐团，它叫做 GMI7。这些乐手都来自于我们教会以前一起玩音乐长大的一些好朋友们这样子。
那像你在这个乐团的过程当中创作过了大概有几首歌曲吗？
大概9首10首有吧。
觉得很棒耶，就是在教会里面然后还自己组了一个这个乐团。
是。
像你身旁的朋友怎么样形容你？因为我觉得刚才透过永林的分享，我的感受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开朗的一个人耶。然后你很喜欢跟别人分享，你身旁的朋友怎么样形容你？
哦，我现在的朋友比较多形容我是，就是总是很可以这么开心，然后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好害怕的这样。
在过去的你是个怎么样的人？
过去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忧郁的人，虽然在小时候，像国小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好像都是考前三名啊，然后总是可以很开心，然后什么运动也都很好的。但是其实我只要回到家我就会觉得很难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家从小就是一个家暴家庭，就是每天起床的时候你就觉得啊，又来了一天的争吵又开始了这样子。
你说爸爸妈妈之间的争吵？
对，爸爸妈妈之间的。在我很小很小，就是我爸爸就会开始打我妈妈，然后有几次是把妈妈肋骨踹断。踹断的时候你知道其实肋骨断掉很危险，
是是，
因为你只要随时一个大动作或是呼吸或是笑或是震动，他很可能就插到内脏，你可能就会有生命危险。那时候爸爸可能一开始其实有吓到，可是你知道他后来觉得啊，反正也活得好好的，所以之后没有事了，回家一样继续踹。
爸爸本身是什么工作的？
我们家以前是卖鱼的。嗯，妈妈跟爸爸一起，我们家有5个兄弟姐妹。
哇，人口众多耶。
我是排行老三，我上面有2位姐姐，下面有2位弟弟。
你们5个小孩怎么样去看待这位父亲？
其实我们家的人呢都蛮恨我爸爸的，因为谁不想要有一个很棒的童年，有一个被爸爸保护的家庭，然后妈妈是很幸福的可以陪着小孩这样子。但我们家不是，我们家是从小你就要忍受那种常常在经历那种生离死别的一种生活。
你们会很希望比如说哪一天醒来父亲就消失不见了？
我们很希望，超希望醒来他就消失了。当然我们很希望他能够改变，所以有时候爸爸偶尔好的时候我们觉得哇超开心的，好像
在天堂一样。
对，就是世界怎么变了这样子，就会觉得很开心。
但是会不会很担心说下一秒可能又要进入地狱什么的？
这种常常在发生，就是他们前一秒开心心，下一秒他一个拳头就挥过来这样。我们那时候最期待的是我们可以有一天醒来的时候好像就有一个英雄人物出现，就把我爸爸带走了，或是我爸爸就不在了这样子。有一次很严重的是爸爸他抱着一盆那个鲨鱼的刀子，都是那种很利的刀子。
鲨鱼刀？
嗯，鲨鱼刀。
长的吧？蛮大只的吧？
是那种长的大只的那一种。对，然后他就把我妈妈叫进房间，然后他就把那盆刀也带进去。他就说今天我们没有分出一个胜负不会有结果，反正就是好像今天就是要你死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把门锁起来。我们家5个小孩就待在外面，超级紧张跟超级害怕的。这半小时里面一直出现那种哭嚎声跟尖叫声。
是，除了妈妈会遭到爸爸这个全武行对待，那你们5个孩子呢？
爸爸也是会对小孩子施暴的，但是基本上比较多都是对妈妈，可是有时候姐姐他们就会去挡。爸爸就姐姐很勇敢。我二姐跟我差4岁，所以那时候我大概才小三小四的时候，那时候我也曾经想过去挡，可是根本挡不住啊，小三小四那么小只，爸爸是可以打死一个成人的那种角色。我爸那时候很壮，然后你就常看妈妈被打，然后看着姐姐被打，然后有时候姐姐还会说 为什么你是男生你不出来保护妈妈，那种感觉很
纠结、哦、
很纠结很无奈。我想啊，可是我没有办法，甚至那时候我连我想报警的勇气都没有，很可能你报警了妈妈就可能真的就直接不在了。这样
家里的手足关系呢，你们家五个小孩、虽然爸爸的情况真的是常常会让你们惊魂未定的，会不会因为爸爸是这个样子，所以也让你们五个小孩关系会更紧密啊什么的？
其实我们五个小孩并没有关系更紧密，反而会有一种因为爸爸这么对我，所以我就这么对你。我的姐姐她常常会也会对我施暴、所以我接受到的施暴并不是来自我爸爸，而是来自于我姐姐的。因为
比如说爸爸打大姐、大姐打二姐、二姐打你、
类似这种概念。
你会往下打吗？
我比较少，就是在我这里就自助。
你就属于那种温和派的。
嗯，
在家里面会不会属于那种比较压抑型的？反正我就忍耐下来。
现在这么说的话，可能好像就你这么一说，我才觉得好像有可能是这样。就有时候现在我遇到一些冲突的时候，我会比较容易自己去就觉得我自己忍住就好了，反正我自己忍受就好，我没有必要让其他人去调整或干嘛的。
妈妈有没有曾经想过说要逃离之类的？
妈妈曾经有几次逃离过。我们家那时候是住在杨梅的时候，爸爸有一次去巴德找妈妈，妈妈那时候带着一个最小的弟弟去到舅舅家，爸爸就说要去找妈妈这样子。但是在路上的时候，他就去加油站买汽油，我们是用宝特瓶装还有玻璃瓶装着，我们才知道说原来爸爸要教我们做汽油弹。所以我大概在小一小二的时候，我就会做汽油弹了。
爸爸带着你跟你的另外一个弟弟
带着我弟弟还有我姐姐，然后就开车从高速公路飙过去巴德这样子。高速公路上我们做汽油弹，你知道平常要倒汽油就已经觉得很恐怖了，更何况在高速公路，你知道那超陡的，
就不稳啊。
对，所以那时候姐姐在倒的时候，她不小心洒出来，爸爸就直接又一个拳头又过去，直接打在她头上，而且是重击的那种。我们就
所以你们也没有办法反抗她说我们不想做啊，我们不想去啊或什么的。
不可能啊，姐姐有说我不做了，你自己做。他就直接拿那个车子，不是都有锁方向盘的吗？
是，
直接打。其实那时候会有一种心态是觉得都完了啦，反正所以现在怎么
我们就同归于尽吗？
怎么样都没有差了，所以你就也就是做了。
爸爸就带着你们到巴德去，他是真的就丢这个汽油弹逼妈妈是不是？
一开始还没有直接丢，他是先写了一封信，然后叫二姐拿去给舅舅的公寓，然后叫妈妈出来，不然的话我们就要丢汽油弹，就是恐吓信啊。结果后来我们就在车上等等超级久的，就发现姐姐没有回来，爸爸就生气了，他就知道姐姐被抓进去，就是被舅舅保护起来了这样子。爸爸就真的生气，他就直接冲到他们家楼下，就车停在楼下，然后开始把刚没有用完的汽油一整罐直接打开往自己身上倒，然后我就吓到了，超恐怖的，而且车子还没熄火这样，所以那个车子上面都是汽油味，我以为他要撒在我们身上，但还好没有。对，然后就说走下车，我们要去找他了，所以他那个意思已经是要跟你同归于尽了。那时候上去楼上的时候，他就先砸了一颗，但舅舅很聪明，他知道他要来砸汽油弹，所以他已经准备好灭火器要去灭火。那所以第一颗他有先灭掉，所以后来的时候我们再走上去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事了。可是我爸爸就说你们现在就叫我跟我弟弟用我们的额头去撞，公寓不是都有一层隔音门一层铁门嘛，最里面才是纱门嘛，
是
他叫我们用我们的头去撞那个铁门
吗？
对，去撞铁门，而且就是用头去敲门的意思。你有敲过门吧？对不对？就像叩叩叩，可是我们是用头，
很痛欸，
用头，而且要很大声，不够大声，他会从你后面按着你后脑勺帮你推一把，所以你就觉得他真的是我爸吗？
你也不能不撞，
就撞到后来很肿了，你已经觉得不想再撞，他就会帮你撞。 我爸就后来转个身，我不知道他在干嘛，反正就转个身，但我舅舅很聪明，他在旁边一直用那个，他趁我爸转的那个时间，他就把我们两个拉进去。那时候拉进去超级厉害，我跟你说，我觉得我舅舅真的是英雄人物，他对我们家来说太重要了。对，所以我一直很感谢，很感谢我的舅舅。我觉得他才是爸爸，你知道吗？所以以前我小时候很可爱，还会觉得，哎，我舅舅是不是跟我妈妈结婚这样子才是正确的吧？
是，
对，就我已经那个有点错字了，你知道？所以那时候我们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就看到我妈一直在哭，因为她其实在我们在敲铁门的时候，她就打开隔音门，隔着铁门跟爸爸说：“你不要叫他们这样子做。”你可以想象那种画面，是一个母亲看着自己的两个小孩正在遭受一些肉体上面的一个痛苦，还有精神上面的一个痛苦，而且是由他的爸爸叫他这么做的，然后妈妈在旁边哭喊着那种感觉。可是你知道那时候我跟弟弟其实已经没有感觉了，觉得我们今天就要死了，所以没事了。可是当我们进去了之后，被舅舅保护起来的时候，我就是傻掉一阵子，然后后来我就莫名其妙我自己开始哭，可是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哭了，
可能是那个恐惧累积太久了，终于安全的时候就爆发出来。
对，
父亲因为这个纵火的关系逼妈妈出来嘛，那爸爸真的就是一个纵火犯啊。
是，所以他那时候有被警察抓走，警察有来，然后还有做笔录。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还上过一个社会新闻，就有记者来采访，拍我们隔在铁门后面，然后拍我们的头。对，然后那爸爸那时候也被判了2年服刑在监狱里面这样子。哦，我们觉得终于好像解脱了，就是不再会有这种天天这样子恐惧害怕的生活了。可是那时候妈妈还是会太心软，妈妈心软到她常常会去探监，甚至会跟爸爸说我们住在哪里，因为要写信。就这样一次一次的探监，然后后来在她出来的时候，妈妈决定要把她接回来家里住。那时候我们都曾经以为爸爸会好，探监的时候她都隔着一层玻璃然后打电话这样子，他就跟你说对不起，以前做的很多荒唐的事情让你们受苦了什么样的，
是，
然后说我出来之后一定会好好的对待你们。我们也曾经一度就这样子以为，对，可是当他回到家之后不到一个月立马就开始了，他其实是因为以前就常常酗酒非常严重，他甚至后来不用喝酒就可以发酒疯，
就任何一切都可以成为触怒他的原因。
没错，
当爸爸固态复萌之后，第一个决定要离开的不是妈妈耶，
对，
原来是你的大姐。
对，是大姐，大姐受不了了。大姐那时候是在我小三的时候，所以她那时候应该才国中，对。
她就直接离开了吗？
这个非常经典。大概小四小五的时候，我走路上学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诶，前面那个人好熟悉哦，那群人好熟悉哦，一个我妈妈，一个我爸爸，一个我姐姐，我看他们在吵架，然后我就啊，好吧，又来了，就走过去，就问他们怎么了，然后就听到他们在吵说，今天要么你离开，要么我离开。爸爸就说好，那我走咯，我就离开咯。姐姐就说不行，三个弟弟还没有长大，他们需要男生，需要一个父亲的角色存在。对，那时候我就心想，天哪，你为什么可以决定这件事情？凭什么是你来决定爸爸留下，然后你离开？那种感觉就像是，哦，他自己走离开就好了，然后把像恶魔一样存在的爸爸留给我们。大姐就真的就这么走了，音讯全无。我们是到后来才知道她住在一个同学的家里面，
又过了很久之后，是不是？
对，就过了很久之后。所以
那她一走的话，不是对你跟妈妈还有姐姐其他人很大的冲击吗？
很大的冲击。但是我们那时候不会觉得那个冲击，只是舍不得她，只是觉得你看你把大姐逼走了，
你这个叛徒是不是？
对，反而觉得你这个叛徒的感觉就是为什么明明爸爸可以走，你偏偏要爸爸留下来这样子。
你们知道为什么姐姐希望爸爸留下来吗？
我觉得其实姐姐那时候可以想到这些，我真的觉得算蛮成熟的，真的很厉害。虽然那时候我们的心态是不平衡，但是后来其实我们到后来的生活去理解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姐姐她那时候思考的是为了我们三个男生真的需要有爸爸的这样的形象跟照顾，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是，虽然说这个爸爸的形象不是很符合你们的期待啦，
不是很符合我们期待，
是，但就是说至少还是有一个父亲在的感觉，就这个家就是会不一样。
是的，
所以他就希望爸爸可以留下来。可是当他走的话，那二姐就好像变成家里面的大姐。
是，
那这样相对来说，他是不是就要承受很多？
是啊，
大姐要去承受的事情。
所以二姐就变得非常的独立，很成熟，她也会跟大姐关系超不好。 超级不好，觉得他很不负责任，丢下爸爸给我们就走了。这样这件事情是一直到后来我带二姐去教会了之后，我们全家人都去教会，除了爸爸跟姐，爸爸跟大姐。大姐之后她有来回来我们家来探望我们的时候，我有邀请大姐跟我们一起去教会。然后她一开始还不太愿意去，因为她觉得那个很尴尬或是不习惯这样子。然后我每次去邀请大姐的时候，二姐就会生气，二姐就会觉得你干嘛邀她。但是后来一直到有一次大姐她真的去到教会了，他也愿意相信这个信仰。他说的原因是因为他看到了我们家里面的改变，
是，
就是他发现，诶，我对弟弟，然后我对妈妈，我对姐姐，我们的整个关系跟以前有爸爸在的时候不一样。对，我们家其实很疏离啊，我们疏离到那种基本家庭里面不是都会拥抱吗？就是偶尔会有一个拥抱，会有一个鼓励，或是关心跟问候。我们不会像我二姐或是我，只要我们两个互相问一个什么，诶，你今天过得好吗，我们可能就会掉眼泪，因为就会觉得我们心里面很渴望可以这样，可是却不敢。那个不敢是你没有这个习惯，而且你会觉得那好恶心好尴尬的感觉，可是心里又很想有这种爱的表达。
所以当大姐看见你们的改变的时候，她也决定要来认识这个信仰。
是的。
那究竟是怎么样接触到基督教，怎么样进到教会，经历到神的爱，以至于你们家庭的关系整个被改变了，包括说永林你自己的生命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改变，我们待会呢会在节目当中继续的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谈到这里，我想邀请永林来跟我们介绍一首你创作的歌曲，叫做恩主荣威。恩是恩典的恩，主耶稣的主，
是
荣光的荣，威武的威，恩主荣威，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这首歌呢？是在我大概国高中那个时候，我放学之后都会去教会里面，就是唱唱歌啊，看看圣经啊，对。但那时候我就开始去思考到，上帝，你给我这么多可以去演奏的乐器，你给我这么多恩典，那我希望可以也用这些，我会的这些乐器来为你写歌。那我说，但是我需要从你而来的那种灵感，对，因为我没有写过歌，所以我其实还蛮害怕的，也不知道怎么着手，你知道吗？但是当我这样子做完这个祷告之后，我就开始弹吉他，开始就一个旋律在我脑中去，觉得诶，你其实可以怎么弹弹看，然后我就弹了。好，用吉他弹完之后呢，有旋律我就开始用哼的哼出来。刚好那一天我有在读经的时候，就读到一篇诗篇145篇，就是去赞美神，赞美上帝的一些话。于是就用那个诗篇145篇去写成了这首歌，叫做恩主荣威，这样子。
哇，好棒哦。高中那个时期的第一个作品，算是第一个敬拜赞美的作品。
是的。
是，我知道这首作品后来还有去参加比赛。
参加一个叫做赞美祭的比赛。
是，也是基督教举办的吗？
也是基督教举办的。那他们增建的内容呢，比较多都是需要自创的，你才有办法去参加。
好像这首歌后来也有出一张合集，是不是？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有进入决赛，然后后来是得到第五名这样子。对，虽然是第五名，但是我们已经有跟他们做合集的那个一个资格，所以有跟他们其他五个乐团一起参加，就是录音这样子。
是，我想不论是哪一个名次，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些作品怎么样去祝福更多的人。
是的。
当然我想我们一边来分享这首恩主荣威呢，待会呢永林也要更多的跟我们分享你生命改变的这个过程，以及你是怎么样跟这位主耶稣来相遇的。
人要传授你的能力，我要传扬你大恩，万民纪念你的救恩，要歌唱你的公义，耶和华你一切造的 要声谢你，你的生命也要敬拜你，听你尊伟大配受大赞美，赞美你荣耀无法测度，颂赞你作为，传扬你大能，威严尊荣和奇妙作为，我要称颂你，怎样传说你的能力，我要传扬你大恩，万民纪念你的救恩，要歌唱你的公义，耶和华你一切造的都要称谢你，你的生命也要敬拜你，因你们伟大备受大赞美，赞美你荣耀无法测度，称颂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英如。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继续来分享陈永伶的生命故事。那永伶，我们在上一段呢，谈到很多你小时候成长的环境，就是来自于一个暴力的家庭。爸爸虽然纵火进入监狱里面两年，回来之后你发现他没有真心的悔过，他还是一样固态复萌。结果第一个出走的不是妈妈，竟然是大姐。后来大姐就音讯全无了。那妈妈大概是到什么样的时候带你们剩下的四个孩子决定要离开父亲？
大概是在我小五的时候，妈妈有一次就受了重伤，然后回家之后妈妈真的受不了了，她就说趁爸爸没有回来的时候，我们要先商讨好东西怎么准备，我们打算今天晚上有机会我们就走。 走不了的话我们就明天后天走。那后来爸爸回来了，然后我们就是那时候还会点那种什么线香啊，让人家舒压的，就希望他可以睡着啊，就常常就不会闹事。在他睡着之后大概大半夜吧，我们就直接跳上计程车然后走。但是走你根本也不知道去哪里，我们就只是跳上计程车走，甚至那时候你要走的时候你还会觉得天哪，好像在那个计程车后面还是有人追你的感觉，你就还是很不安。后来我们先到了姨婆家暂住，也只有住三个月，然后就被赶出来了。这样子就会有各种的酸你啊，就是因为你毕竟寄人篱下，那我们也不可能一直投靠人家。所以妈妈那时候，我觉得我妈妈真的很伟大，她那时候下定决心要抚养我们四个孩子，她就去找房子，妈妈也开始去工作，真的就把我们带去那个新家里面持续的抚养我们。我们那时候四个小孩子都还在读书哦，所以他一个人养四个小孩，然后我们现在都还好好的这样子。
是你那时候还是国小的
时段吗？小五的时候，对，
国小五年级的时候。妈妈做什么工作啊？
他一开始是卖鱼。为什么？因为卖鱼真的很好赚，就一开始的时候他比较快速去有收入。可是那到后来的时候我们觉得很不妥，很不妥的原因是因为有几次我们周末都会去帮妈妈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妈妈其实在路上都在打瞌睡。他开的是那种大货车，就是后面可以载鱼的那种，然后我们在高速公路哦，有一次超级危险的，他就真的睡着了，他油门还踩着，所以我们那时候车子呢左右摇晃，轮胎已经离地了，除了蛇形之外还左右翻覆，
真的很危险。
而且左右翻覆之外还360度一直转圈圈的那种旋转，是整个车头车尾对调的那种旋转。对，所以我们在就这样滑行了一段时间，转了大概七八圈有吧，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怎么活下来的。好险那个时候高速公路后面刚好没有什么来车，不然我们一定完蛋的。所以那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太危险。所以你可以知道我妈妈一个人要抚养四个小孩的学费、生活费、吃的、房租等等生活开销，所以她必须要这么样拼，大半夜就起来去捕鱼，然后去菜市场卖。后来我们才建议她换一个工作。
那当时候你们的生活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在吃啊或穿啊？
吃的话最简单，吃得饱就好了。对，所以我有时候跟同学相处的时候他们觉得天哪，你为什么要吃这么便宜啊？我说这家自助餐，他们就说我们今天吃这家自助餐。我说好，会不会很贵啊？他说不会，就我夹一夹100多。我说这明明就超级贵的。他说哪会啊，这样应该还好吧。我说我平常只吃50块。他说真的假的，有50块的？所以我也因为这样，我觉得现在有一些还不错的习惯了，我觉得真的吃得饱就好。我们家的衣服也几乎都是人家送的，我们很少在自己买衣服。
当爸爸不在的时候，你们手足关系有稍微比较好一点了吗？
稍微好一点点，但是还是会不敢去表达那样子的关系，关心啊
是不是
等等的都不会。
关怀啊，
就像我说的，
是比较封闭的。
对，就是你可能会想讲，可是你会发现你要想一讲，那种气氛就会瞬间变成很适合哭的气氛。我们顶多就是聊聊电视剧啊怎么样这样子而已，
比较云淡风轻的话
啊。对，云淡风轻
是就不会打到你们可能心里面的受伤的点啊或什么的。不过有句话说，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起头。
是的。
你们后来是谁先开始接触到基督信仰？
这个部分呢就有点有趣了。我妈妈那时候在我小五的时候决定要带我们家离家出走，一年的时候到了，就是妈妈有一阵子比较晚回家，那个晚回家也不是多晚了，就只是一般可能八九点这样子。那一阵子他比较晚回家的时候，常常眼睛就是会泛红啊，然后还会挂着眼泪这样。我就觉得我妈到底去哪里，她是不是被人家带去哪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场所或是什么行业，为了生活而可能被伤害了干嘛的。就很担心啊，然后就后来没有，妈妈就跟我们说没有啦，她就一开始都不说，她可能怕我们会拒绝。然后后来就多问他几次之后，他有一次就带一个阿姨来我们家，然后那个阿姨就是教会的一个阿姨。好，那聊一聊之后呢，他就邀请我们去参加圣诞嘉年华的一个晚会。那时候就是我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第一次去到教会，在那个圣诞晚会的时候就一样会有很多的人在唱歌嘛，然后也会有一些表演，有乐团，然后也有舞蹈，也有故事，也有戏剧。好，那时候我就觉得哇，这群人怎么可以看起来这么开心啊，可是你又有点害怕这种场合，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以前根本不适合待在这种有爱的场合。
那你会觉得说进去好像不知道手脚要摆在哪里，
真的
会觉得好像很不自然，
会很奶油的感觉，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很尴尬，超级尴尬，看左边看右边啊，看台上好了，就看台上就没事这样。
像通常如果教会啊来了新朋友，大家都会对他们非常热情，所以我想到时候你们去教会的时候，他们会不会也对你们很热情？
哦，当然会很热情。就像那个阿姨，其实她一开来我们家的时候，她就抱我们，我就哎呦干嘛这样，
吓
到真的，因为我从来基本都没被抱过这样。后来就是在那天圣诞晚会的时候，我有听那个故事，他们有分享信息，然后也有唱歌。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唱一首歌叫做全新的你，他就说耶稣能够了解你的心情，他能够体会你的曾经，他能够造一个全新的你。那时我心里面就想说，怎么可能呢？我们家经历过这么惨的事情，那些怎么可能被改变？而且我觉得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爱什么存在的。然后后来唱唱，突然我旁边有一个阿姨，她就抱着我，她就说孩子，其实在你最难的时候，其实上帝都在旁边，甚至他渴望有一天可以让你来认识他，因为他是爱的源头。那时候我只觉得很感动，就觉得心里面很温暖。我觉得那可能就是一种上帝的爱进到我心里面的感觉，而且那时候我居然在流眼泪，我就觉得好像以前根本没有被抱过的感觉，可是这个人他却可以这样子的就拥抱我，这样子的跟我说话，我觉得很感动。那后来我就在心里面想，好，耶稣，如果你是真的的话，你就让我经历你，我试着相信你看看，那你要改变我的生活，因为我们家很惨嘛。所以在之后就有因为他们邀请我去参加教会周末有办那个才艺营，那我就是在周末的时候去参加那个才艺营，就是学才艺，贝斯啊吉他啊这样子，然后晚上就参加团契，开始了我的教会生活这样。
是是，所以你在音乐上面的才华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打下美好的基础吗？
是。
哇，其实我觉得教会是一个资源很丰富的地方耶。
哦，我觉得那时候教会根本对我来说是天堂，好不好？就是因为我们家以前真的没有钱，我连幼稚园都没有读，因为家里没有钱的关系，所以那时候以前很想学乐器都没有办法学。那时候到教会我觉得哇，这么好，有这么多乐器，我真的可以弹吗？然后他们就教我简单的，于是就开始我的音乐之路这样。
刚才听你分享圣诞晚会那时候你听到那首全新的你的诗歌对你带来的影响，你会不会觉得圣诞晚会之后自己的心情或者是那个状态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就会觉得心里面多了一份那种平安，好像蛮踏实的，而且又有点温暖。所以回到家之后，你就会开始试着去关心你的家人，关心弟弟，关心姐姐。最明显就是我姐姐的例子，我就会邀请我姐姐去教会。
第二个姐姐，
对，邀请我第二个姐姐。她一开始还会觉得我很奇怪，然后你干嘛那么恶心，干嘛关心我这样子。
所以你大概邀请她多少次了之后，她才决定好吧，我就跟你一起到教会。
大概至少邀请个有半年吧，会为她祷告，然后也会，因为我那时候学乐器嘛，所以我就会在家里去弹。她就你怎么会？我说我在教会学的啊。然后我就会关心她说，你要不要去教会？我觉得教会很好。我只有说很好，因为那时候你不太可能跟他说我觉得有些东西被改变啊，心情会好转啊，他根本听不懂了那时候。对啊，所以我就说我觉得教会还不错，你可以去看看，而且有很多人哦可以认识他们这样子。刚好有夏令的机会，就说姐姐你要不要参加，他们刚好需要人手一起帮忙。对，那姐姐就在那一次也来到夏令营，然后认识整个教会，甚至他在整个我们在夏令营唱歌的时候，他自己也被感动。他甚至现在他已经是一个传道人了。
是，我知道后来大姐也回来了。大姐大概是你国小三年级的时候离家出走吗？
是。
后来又过了多少年他再次出现？
好像是到了我去教会也是大概两年之后了吧。其实我不知道妈妈那时候是怎么样取得姐姐的联系方式，有可能是姐姐自己打电话回家，大姐自己打电话回家，然后问妈妈说诶，我们现在状况怎么样。对，所以那时候大姐她已经在外面工作好一段时间，而且也很有能力，所以她那时候就常常会带一些礼物回来家里啊，来看看我们这样。我们就觉得哇好温馨哦，原来我们家还可以有这种家人带礼物回来这种事情这样。后来我们就说哎，姐姐我们现在有去教会，你要不要也跟我们去去看。她说啊，不要啦，因为我以前我大姐她是那种非常非常理性的人，她觉得教会那种东西啊，
好像给心灵软弱的人去的
嘛，对，才需要去的，我干嘛去那个地方，而且我现在生活过这么好，根本不需要被安慰什么的这样子。对，所以她那时候一直拒绝我们。那是一直到后来又过了一两年吧，然后我姐姐她就慢慢的去到教会，我们就有一次问她说诶，你为什么现在开始想来教会，她就说嗯，我觉得教会是一个好地方，而且我看到你们的改变，以前就看我们这样打打闹闹的，因为爸爸妈妈不好小孩子怎么可能好，甚至你们以前光说一个你怎么了你还好吗就会哭的人，现在还会真的直接去关心你。对，他说这种转变就他以前从来没看过，
是，
所以他相信这个信仰绝对有他可以改变人心的一种力量。对，所以之后我姐姐她也就受洗，甚至她后来决定搬回我们家里来住。
还记得说在你国小三年级大姐离开时造成二姐对大姐不太谅解，
嗯，
那后来他们的心结怎么样打开？
后来是在教会有一天有一个活动，那时我一样是弹吉他唱我的故事，然后由我的大姐她刚好来夏令营帮忙讲这个故事。姐姐讲完了之后，她也顺便讲了离家出走这几年的经历。好，那她讲完之后，二姐在底下听，她就觉得很难过，原来大姐承受的是这样子的压力跟这样的顾虑，二姐却只有想到你只是抛弃我们，但其实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会后二姐就跑去找大姐，就抱着她跟她说对不起，辛苦你了这样。我第一次看到我两个姐姐可以哭得这么真诚这么感人，就是她们两个抱在一起哭原谅彼此，我觉得以我两个姐姐她们不可能做到这种程度。
嗯，但是耶稣的爱就融化她们。
是的，
而且我想她们会不会也觉得你改变很多？
大姐也觉得我改变蛮多的，怎么突然会这么多乐器啊，也总是会比较开朗的去帮助其他人这样子。对，因为其实以前我可能就也不太会去表达，也不太去关心别人这样子。
会不会觉得你笑容变多了？
嗯，有变多。对。
你们什么时候受洗成为基督徒？
我的话，我是在2005年、2006年的时候，国二、国三吧。
嗯，进教会之后，
对，进教会之后大概
一
两
年，
对，
嗯嗯嗯，
差不多。现在就是妈妈还有我，还有两个姐姐、两个弟弟都在教会里，
所以弟弟他们也受洗了。
嗯，弟弟他们也受洗了。
哇，感谢神呢。
对呀、啊。
我就想到在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现在还差一个人，我想这个也是你们心里面的那个结，就是爸爸。那个时候你们一个一个受洗成为基督徒，生活在一个有爱的一个教会里面，在你们的家庭里面也产生很大的改变。
嗯，
但是你们那时候会想说啊，要去面对爸爸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其实在进教会第一年第二年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其实很深刻，就像你刚刚说的那段经文，就是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我就想说啊，那连我爸爸都会得救吗？我想的是我爸爸这么万恶不赦的人，就是让我们有这么多痛苦的事情的人，他真的可以得救吗？但那时候其实我们对于那种他做了那么多坏事的谴责其实没有这么多，我们反而是觉得哇，上帝，我们家现在在教会里面这么好，可是我们爸爸还在外面呢，可 是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所以我们那时候开始为我爸祷告。其实第一次要为我爸祷告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一点抗拒，就台上的人说你要为你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来祷告的时候，我觉得一开始有点为什么要为他祷告，慢慢转变成上帝他真的需要你的爱。我们开始会跟妈妈聊说爸爸以前可能是什么样子的，对，我们才知道原来我爸爸以前他好像是独生子，可是在我奶奶要过世的时候，我奶奶跟我爸爸说其实他不是他生的所以我爸爸其实身世怎么样我们其实不知道，所以连我自己都会觉得原来我的爷爷是谁我不知道，我的祖宗在哪里我不知道。可是我爸爸是最直接，其实他应该也是很失落的，而且是那种像是被爱遗弃的那种感觉，所以或许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所以他可能只能透过酗酒之后的这种反应来去发泄他对于爱的这种需求。也会开始意识到说其实我们好像自己也对爸爸蛮过分的，因为我们也是这样就离开他啦，这样的离开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伤害，我们觉得他其实也需要这个信仰。以前我们家人会去讨论说如果我在路上放学遇到我爸的时候你们要怎么办，我就说我应该可以给他一拳了，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国中高中了，算是有力气了，或者是装作没看到这样子，或者直接跑掉，而且还要往跟家的方向反方向跑，他才不会知道你家在哪里。但是一直到后来就像我说了，做了那个祷告之后，开始觉得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和他说话，我和他说的第一句话会是什么，我应该要怎么样来带他到我们家呢，或是到教会呢，这样子
发现开始想的这个画面跟内容完全不一样了，
对，就会有一个差别。
后来你们是在什么样的机会下真的就跟父亲团聚了？
我们离开爸爸7年都没看到他之后，有一天晚上我们聚完会，我妈妈就突然说你们要不要去看你爸，我们就想说哇，看我爸，我们不是逃出来吗，那为什么现在要回去找他的那种，当下还是会有这种反应，没有办法，因为你以前受过那种伤害，就觉得你又要去找他了，而且你好像知道他在哪里这样。我们后来知道是原来他在长庚的加护病房，而且是隔离病房，他已经肺癌末期还有肺结核昏倒被人家发现，然后被送到医院去，我们是经由社工通知我们才知道的。我们想了一下之后就决定说我们都要去看爸爸。
亲爱的朋友，我是音如，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今天邀请到陈永龄分享他的生命故事。出生在家暴家庭的永龄，常常看见父亲对母亲施暴，拳打脚踢，好几次差点出人命。面对父母关系的破裂，陈永龄和其他手足总是希望有一位英雄人物出现，将父亲逮捕，拯救他们脱离苦难的深渊。但是英雄人物没有出现，家暴的情况越演越烈之后，陈永龄的大姐率先离家出走。几年之后，母亲在受不了父亲的暴力下，也带着其他四个孩子逃走，一走就是7年。但是这7年却让陈永龄和其他手足，还有他的母亲，这伤痕累累的生命得以重建，更是因着上帝的爱，他们彼此饶恕，把爱说出来。当他们一个又一个沐浴在上帝的爱当中，就想起还有一位尚未得救的家人，那就是常年带给他们恐惧阴影的父亲。陈永龄他们决定要去探望父亲，带着既期待又害怕受伤害的心情。不料那次团聚的情况好得超乎他们的所求所想。究竟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邀请你继续的来收听陈永龄的生命故事。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已经先取得永龄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可以传福音，把上好的爱和福分透过你分享给周围的人。而如果你听完今天的分享，你也希望多了解基督信仰，我很鼓励你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圣经老师帮助你循序渐进认识基督信仰，可以借着函授或是网络的方式来学习。好，如果你想要索取 CD 或者是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跟我们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音如收。也感谢陈永林和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祝福你天天经历上帝的恩典，有平安有喜乐。我们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喽，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是。